林武君和孙清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。赵孝成王说，请问用兵的要领是什么？林武君回答说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观察敌人的变动，后于敌人发动，先于敌人到达，这是用兵的关键方法。孙清子说，不对，我所听说的古代道理，凡是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统一民心，弓和箭不协调，那么后羿也不能射中微小的目标，六匹马不和谐，那么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，世人和百姓不亲近归附，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一定取胜。所以善于使人民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，因此用兵的要领就在于善于使人民归附罢了。林武君说，不对，用兵所重视的是有力的形势，所施行的是变化诡诈，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出动。孙武吴起用这种方法无敌于天下，哪里一定要依靠使人民归附呢？孙清子说，不对，我所说的是仁者的军队，是王者的志向，您所重视的是权谋和有力的形势，所施行的是攻取和变化诡诈，这是诸侯的事情，人人的军队是不能用诡诈来欺骗的，那些可以被欺骗的是松懈怠慢的人，是疲弱困顿的人，是君臣上下之间涣散离心的人，所以用节来欺骗节还有巧拙的偶然性，用节来欺骗尧，打个比方，就像用鸡蛋碰石头，用手指搅动沸水，就像走入水火，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，所以人人上下，百将一心，三军同力，臣子对于君主，下级对于上级，就像儿子侍奉父亲，弟弟侍奉兄长，就像手臂保护头和眼睛覆盖胸腹一样，用诡诈去袭击他们，与先惊动他们然后再攻击，结果是一样的。况且人人治理十里的国家，就会有一百里的听闻，治理百里的国家，就会有一千里的听闻，治理千里的国家，就会有四海的听闻，必定会耳聪目明，警惕戒备，团结一致。所以人人的军队聚集起来就成为队伍，散开就形成行列，延伸出去就像莫邪的长刃，碰到他的就会被砍断，锋芒就像莫邪的利锋，抵挡他的就会被击溃，圆阵驻扎，方阵停留，就像磐石一样，触碰他的就会绞折，像鹿朵龙种东龙那样败退。况且报国的君主将和谁一起来呢？和他一起来的一定是他的民众，而他的民众亲近我如同欢喜父母，喜爱我如同芬芳的娇兰，他们反过来看自己的君主，却像被灼烧和情形一样，像仇敌一样。人之常情，即使是节直，难道又肯为他们所厌恶的人去伤害他们所喜欢的人吗？这就像让别人的子孙自己去杀害他们的父母，他们一定会来告发，又怎么能欺骗呢？所以人人治理国家日益清明，诸侯中先归顺的安定，后归顺的危险，图谋与他为敌的会被削弱，反叛他的会灭亡。诗经说，武王发兵，手持大斧，气势如烈火，没有人敢阻挡我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赵孝成王和林武君说，说得好，请问王者的军队采用什么方法，什么行动才可以呢？孙清子说，一切在于大王，将帅是次要的事情，请允许我直接说说王者，诸侯强弱存亡的效验，安危的形势，君主贤能的，他的国家就治理得好，君主无能的，他的国家就混乱，推崇礼义重视道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，轻慢礼义见识道义的国家就混乱，治理得好的国家强大，混乱的国家弱小，这是强弱的根本，君主值得仰赖，那么臣下就可以使用，君主不值得仰赖，那么臣下就不能使用，臣下可以使用就强大，臣下不能使用就弱小，这是强弱的常规，推崇礼义重视功绩是上等，看重俸禄重视气节是次等，崇尚功绩轻视气节是下等，这是强弱的纲要，喜欢世人的强大，不喜欢世人的弱小，爱护民众的强大，不爱护民众的弱小，政令讲信用的强大，政令不讲信用的弱小，民众齐心的强大，民众不齐心的弱小，赏赐厚重的强大，赏赐轻薄的弱小， 刑罚威严的强大，刑罚轻慢的弱小。器械、兵器、盔甲精良牢固的强大，器械、兵器、盔甲粗劣不牢固的弱小。慎重用兵的强大，轻率用兵的弱小。权力出于一人的强大，权力出于两人的弱小，这是强弱的常规。齐国人重视技击，他们的技击是斩获一个敌人首级就赏赐赎金的资粮，没有固定的赏赐。这种办法对付小股敌人、弱敌还可以暂时使用，对付大敌、强敌就会涣散分离。就像飞鸟一样，轻覆反覆没有定时，这是王国的军队，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。这里雇佣市井之人去打仗差不多了。魏国的五族按照标准选拔，穿戴三件相连的铠甲，拉开十二尺弩的弓，背负五十支箭，把戈放在上面，戴头盔佩剑，携带三天的粮食，半天内疾行百里。中选的就免除他家的徭役，给予田宅优惠。但几年后他们体力衰退，却不能剥夺这些待遇。重新选拔也不容易周全，所以土地虽然广大，税收必定减少，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。秦国人他们生民的生活环境狭窄，亦使民众严酷暴烈，用权势胁迫他们，用困苦隐蔽他们，用奖赏使他们习惯，用刑罚使他们畏惧，使天下的民众要想从君主那里获得利益，除了战斗没有别的途径。困苦之后使用他们，取得战功后再赏赐他们，功和赏互相促进。斩获五个甲士的首级，就十亿五户人家。这是最强大、长久、多土地且治理的好的原因。所以四代都有胜利，不是侥幸，而是规律。所以齐国的技击不能抵挡魏国的五族，魏国的五族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，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、晋文公的有纪律的军队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的有纪律的军队不能抵挡商汤、周武王的仁义之师。如果有抵挡的，就像把骄傲的东西投向石头一样。综合这几个国家都是追求赏赐、追逐利益的军队，是雇佣买卖的做法，没有尊重君主、安于制度、崇高节操的道理。诸侯中如果有人能微妙地运用节操，那么就会崛起而兼并他们。所以招引招募，崇尚权势诡诈，推崇功利，这是尽然礼义教化，这是统一。所以用诡诈对付诡诈还有巧拙之分。用诡诈对付奇异的军队，就好比用锥刀去毁坏泰山，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不敢尝试。所以王者的军队不轻易尝试。商汤、周武王讨伐夏桀、商纣，从容指挥，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听从驱使的，讨伐夏桀、商纣就像诛杀毒夫。所以太史说毒夫纣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军队大大其一，就能制服天下，小小其一，就能整治相邻的敌人。至于招引招募，崇尚权势诡诈、推崇功利的军队，胜败没有常规，时而收敛，时而扩张，时而存在，时而灭亡，互为胜负罢了。这叫做道兵，君子是不采用的。所以齐国的田丹、楚国的庄敲、秦国的未央、燕国的妙计，这些都是世俗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，他们的巧拙强弱并没有谁比谁高明。如果他们的方法一致，还没有达到和谐其一。他们抓住机会伺机诡诈，玩弄权谋，互相颠覆，免不了是盗兵。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，这些都是有和谐其一之兵的，可以说是进入了这个领域，然而还没有根本的统系，所以可以称霸而不能称王。这就是强弱的效验。赵孝成王和林武君说，说得好，请问做将帅的道理。孙清子说，智慧没有比摒弃疑惑更大的，行动没有比没有过错更大的，事情没有比没有悔恨更大的。事情到了，没有悔恨就停止了，成功不能一定做到。所以制度号令政令要严厉威严，庆赏刑罚要坚决守信，驻地仓库收藏要周密坚固，迁徙发动进退要安稳持重，迅速敏捷。窥探敌人，观察变化要隐蔽深入，交错参验。遭遇敌人决战，一定要遵循我们明白的，不要遵循我们疑惑的，这叫做六种方法。不要偏爱任用将领而厌恶废黜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， 不要对内威严而轻视外敌，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危害，凡事考虑事情要成熟，而使用财物要宽裕，这叫做五种权变。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情况有三种：宁可被杀，也不可使军队处于不完善的境地；宁可被杀，也不可使军队攻击不能取胜的敌人；宁可被杀，也不可使军队欺骗百姓。这叫做三种最高原则。凡是接受君主的命令而统帅三军，三军已经安定，百官各得其所，各种事物都走上正轨，那么君主不能使他喜悦，敌人不能使他愤怒，这叫做最好的臣子。谋划必须在事情之前，并且用恭敬来反复申诫，谨慎的对待结束如同开始，始终如一，这叫做大吉。凡是各种事情的成功，一定在于恭敬，他的失败一定在于怠慢。所以恭敬战胜怠慢就吉利，怠慢战胜恭敬就灭亡。计谋战胜欲望就顺利，欲望战胜计谋就凶险。作战如同防守，行军如同作战，有了战功如同侥幸。恭敬谋划不要松懈，恭敬事物不要松懈，恭敬官吏不要松懈，恭敬众人不要松懈，恭敬敌人不要松懈，这叫做五种不松懈。谨慎的实行这六种方法，五种权变，三种最高原则，并且用恭敬不松懈的态度来处理，这就叫做天下的将领就能通达于神明。林武君说：“说得好，请问王者的军队制度？”孙清子说：“将帅死于战鼓，御者死于缰绳，百官死于职守，士大夫死于行列。听到鼓声就前进，听到金声就后退，服从命令为上，有战功赐之。命令不劲儿前进，如同命令不退而后退，罪过相同。不杀老弱，不践踏庄稼，降服的人不擒拿，抵抗的人不放过，逃命的人不抓获。凡是诛杀，不是诛杀百姓，而是诛杀祸乱百姓的人。百姓中有掩护那些贼人的，那么他们也是贼人。因此顺着刀刃方向逃跑的活命，迎着刀刃的死亡，逃命的人被释放。微子启被封在宋国，曹处龙在军中被处斩，殷商归顺的民众用来养活他们的方法和周人没有区别。所以近处的人歌颂欢乐，远处的人竭尽全力来投奔，无论悠远偏僻的国家，没有不听从驱使并安乐的，四海之内如同一家，所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，这叫做人师。诗经说：“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不服从的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王者有诛杀而没有战争，城池防守就不攻打，军队抵抗就不攻击，上下互相喜悦就庆贺，不屠杀城池，不隐蔽军队，不滞留民众，军队不超过季节。所以暴乱的人喜欢他的政教，不安于自己的君主，希望王者的到来。林武君说：“说得好。”陈潇问孙清子说：“先生议论用兵，常常以仁义为根本，仁者爱人，义者遵循道理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要用兵呢？凡是要有军队的原因，是为了争夺。”孙清子说：“这不是你所知道的。那仁者爱人，爱人所以厌恶别人伤害他们；义者遵循道理，遵循道理所以厌恶别人搅乱他们。那军队是用来禁止暴虐，除去祸害的，不是用来争夺的。所以仁者的军队所停留的地方神庙，所经过的地方教化，就像及时雨降临，没有不欢喜的。因此尧讨伐欢都，舜讨伐有苗，禹讨伐共工，汤讨伐夏，文王讨伐崇，武王讨伐纣，这四位帝两位王都是用仁义的军队在天下施行。所以近处的人亲近他们的善政，远方的人仰慕他们的德性，兵不血刃，远近归服，德性盛大于此，影响到达四方极远之地。诗经说：淑人君子，他的仪容没有差错，仪容没有差错，正是四国的表率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李斯问孙清子说：秦国四代都有胜利，兵力强大于海内，威势通行于诸侯，不是靠仁义来做的，只是顺应便利来行事罢了。孙清子说：这不是你所知道的。你所说的便利，是不便利的便利。我所说的仁义，是最大便利的便利。那仁义是用来修明政治的，政治修明了，民众就会亲近他们的君主，喜欢他们的君主，而轻易为他们去死。所以说一切在于军队，将帅是次要的事情。秦国四代都有胜利，却战战兢兢，常常担心天下合力来压制自己，这就是所谓的末世的军队 没有根本的统系，所以商汤流放夏桀不是在明条驱逐他的时候，周武王诛杀商纣不是以甲子日早晨之后才战胜他，都是前期的修为，平素的修养，这就是所谓的仁义的军队。现在你不探求根本，却追求末节，这就是世上混乱的原因。礼是治理的极致，是强固的根本，是威行的途径，是功名的总纲。王公遵循他就能得到天下，不遵循他就会丧失社稷。所以坚甲厉兵不足以战胜，高城深池不足以坚固，严令繁刑不足以威慑。遵循这个道就行，不遵循就失败。楚国人用鲛鱼皮、犀牛皮做成铠甲，坚硬如金石，宛地的铁矛惨毒如风血，轻快敏捷，迅疾如飘风。然而在垂沙打了败仗，唐灭战死，庄敲起事，楚国被分成三四部分，这难道是没有坚甲厉兵吗？是因为统治他们的方法不是那个道啊。凭借汝水、饮水作为险要，长江、汉水作为护城河，以邓林作为屏障，以方城作为外围。然而秦军一到，燕、郢就被攻取，像摇落枯叶一样，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关塞险阻吗？是因为统治他们的方法不是那个道啊。纣王挖比干的心，囚禁箕子，设立炮烙之刑，杀戮没有定时，臣下恐惧，没有人能保全自己的性命。然而周军一到，命令就不能在下面施行，不能使用他的民众，这难道是命令不严，刑罚不多吗？是因为统治他们的方法不是那个道啊。古代的兵器只有戈矛弓箭罢了，然而敌国不等使用就已经屈服，城墙不必修缮，护城河不必挖掘，险要关塞不必构筑，机巧变诈不必施展。然而国家安然无忧，不畏惧外敌而稳固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张明正道而公平分配，按时议事而真诚爱护，百姓顺从君主如同影子追随形体，回响跟随声音，有不服从命令的，然后才用刑罚处置。所以惩罚一人而天下归服，受罚的人不怨恨君主，知道罪过在自己身上。因此刑罚用的少而威势留步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遵循了正确的治国之道。古时候帝尧治理天下，大概只杀了一人，惩罚了二人，而天下就治理好了。古书上说，威势严峻而不使用，刑罚搁置而不动用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大凡人的行动如果是为了奖赏才去做，那么见到伤害就会停止。所以奖赏、刑罚、权势、诈术不足以让人竭尽全力舍生赴死。作为君主，他对待下面的百姓如果没有礼义忠信，那么考虑起来大概就会一律使用奖赏、刑罚、权势、诈术来钳制百姓，获取他们的功效罢了。一旦大敌当前，让他们把守危城，就一定会背叛，遇到敌军交战就一定会败逃，劳苦烦辱就一定会逃跑，很快的离散，反过来控制君主。所以奖赏、刑罚、权势、诈术这套办法是雇佣买卖人的办法，不足以聚合大众，美化国家，所以古代的人羞于谈论而不采用。因此先加强道德声誉来引导百姓，张明礼义来教导他们，做到忠信来爱护他们，崇尚贤能，任用人才来安排他们，用爵位服侍，奖赏来鼓励他们，根据时节安排事务，减轻他们的负担，来调节他们，抚养他们，如同保护婴儿。政令确定了，风俗统一了，有背离习俗不服从君主的，那么百姓没有不憎恨厌恶的，没有不视为祸害的，如同去除不祥之物，然后刑罚就从这里产生了。这是大刑所加的对象，耻辱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将要把这当成利益吗？那么大刑就加在他身上，如果本人不是疯狂、糊涂、愚昧、浅陋，谁看到这个会不改变呢？这样之后，百姓都明白的知道遵循君主的法度，效法君主的意志，并且安心快乐的这样做，于是有能够向善、修身、端正行为、积累礼义、尊重道德的人，百姓没有不尊重敬仰的，没有不亲近赞誉的，然后奖赏就从这里产生了。这是高爵后路所加的对象，荣耀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将要把这当成祸害吗？那么高爵后路是用来供养他们的，凡是人类谁不想要呢？明明白白的 在他们前面悬挂着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奖赏，在他们后面悬挂着明确的刑罚和巨大的耻辱，即使想不被教化，能行吗？所以，百姓归附如同流水，所存留的地方安定，所治理的地方教化。顺从的一类被教化而顺从，强暴勇猛的一类被教化而谨慎，邪僻偏私的一类被教化而公正，急躁骄横的一类被教化而调和，这叫做大教化达到极致。诗经说，王道确实充满，徐方已经归顺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大凡兼并他人有三种方法，有靠德行兼并的，有靠武力兼并的，有靠财富兼并的。那个人看中我的名声，赞美我的德行，想要做我的百姓，所以打开大门，清扫道路，来迎接我进入，沿用他们的百姓，沿袭他们的居处，而百姓都安定，确立法令，施行政令，没有不顺从亲父的。因此得到土地而权力更加重大，兼并他人而兵力更强，这是靠德行兼并的人。不看重我的名声，不赞美我的德行，他们畏惧我的威势，被我的权势所胁迫，所以百姓虽有离心，但不敢有背叛的念头。像这样，那么军队越多，供养的费用一定越大。因此得到土地而权力更加轻微，兼并他人而兵力更弱，这是靠武力兼并的人。不看重我的名声，不赞美我的德行，他们因为贫穷而求富，因为饥饿而求饱，空着肚子张着嘴来归附我求食。像这样，那么一定要打开粮仓的粮食来给他们吃，分发财物来让他们富裕，设立好的官员来接纳他们，等到三年之后，然后百姓才可以信任。因此得到土地而权力更加轻微，兼并他人而国家更穷，这是靠财富兼并的人。所以说，靠德行兼并的成就王业，靠武力兼并的会衰弱，靠财富兼并的会贫穷，古今是一样的。兼并是容易做到的，只是坚固的凝聚他们困难。齐国能兼并宋国，但不能凝聚，所以被魏国夺走。燕国能兼并齐国，但不能凝聚，所以田丹夺回了他。韩国的大片土地，方圆几百里，完整富足而投向赵国，赵国不能凝聚，所以被秦国夺走。所以能兼并而不能凝聚，就一定会被夺走，不能兼并又不能凝聚自己拥有的，就一定会灭亡。能凝聚就一定能兼并了，得到土地就能凝聚，兼并就没有强敌。古时候商汤凭借薄地，周武王凭借稿地，都只有方圆百里，却统一了天下，诸侯成为臣属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能凝聚。所以用礼来凝聚世人，用政来凝聚百姓。礼制完善，则世人归服；政事公平，则百姓安定。世人归服，百姓安定，这叫做大凝聚。用来防守就牢固，用来征讨就强大，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，称王天下的事业就完成了。